所以然者，先要让每一个人了解这个不设因果修正凡圣生佛的理，因为真正的自信呢的念头里面并没有凡，没有圣，没有生，没有佛的念头。我们上次讲本来无一物嘛，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自信当中本来是没有这些对立跟界限的，这是理这么说。你要先了解这个理，然后呢依这个理修因正果，你要修善因才会有善果，你修恶因将来就会堕落有恶果。我们要超凡，要入圣，从凡夫慢慢修到圣人，集众生而将来积功累德，将来才能成佛。这个是事啊，你为什么事理笼统，知见颠倒这样呢？这个笼统就是同这个字，经本上的笼统是古字，现在我们大部分都用这个，你不能这样糊里糊涂的啊，好，理事搞不清楚啊。你又以舍东取西为生灭啊，说我要舍东啊，专门起西方极乐世界，有取有舍，这个叫生灭法。你不知道你这样子讲很执着东啊而不要西，这个叫断灭。有人呢、啊、后面也会讲到，有人就问啊，那念佛人东方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西方人念佛要求生去哪里呀、啊、对不对啊？这个都是呢执东废西的说法，这叫断灭。下面就说到了，他不了解佛未证妙觉，你还没有证到成佛的境界，谁能够离开这个取舍？一定有取有舍嘛，对不对？像我们要舍掉世间的五欲六尘，取什么？读经念佛修福修慧，一定刚开始要从有取有舍开始下手啊。你看诸佛菩萨过去三大阿僧祇劫百劫修因，要上求下化，要断除我们所有的迷惑，证到真如本性，哪一个不是有取有舍呢？所以下面这两句话很重要，须知如来想要让一切的众生赶快证到这个法身及常极光净土，唯有劝你信愿持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做佛，你才可能当生证到法身，当生住在佛所住的世界里，叫常极光的世界。好，起下第三个问题，今天讲的理论是比较深一点啊。早伯长者李长者他著了一本书叫华严和论，他赞叹西方，他叫西方极乐世界是为一分取向的凡夫未信法空实理，劝他们好好念，其心能够得到分净，就得生净土。这个早伯长者呢，李长者就认为这是全说，并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华严海众同愿往生呢？早伯大师也是菩萨再来，现身正果，神通智慧是不可思议，也是华严会上菩萨示现，有所言说，应当不会有错呀。他就问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关键在执论。疑经，怀疑经典，论是佛菩萨的弟子后面呢相互讨论而记载的，叫做论。经是佛说的，他这一段的问题就是说，他执着这个有一些某一方面祖师所讲的，而去怀疑佛所说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下面就有讲了，他答案就说了，早伯长者虽然是华严菩萨来示现，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上次介绍过，华严经有三种，第一次叫六十华严，因为译的不全，所以武则天下令译八十华严，到了唐朝的时候又有人送了四十华严来，所以华严经有三种版本。 那时候呢，早波长者虽然是菩萨示现，因为经还没有来尽，所以不能预断。早波照华严和论非常了不起，他这本论很好很深，他是在唐朝玄宗开元年间，他那时候呢是依照80华严的经而做的，结果他论做成以后他就入涅槃。经过50年，到的唐德宗贞元11年的时候，南天竺就是南印度呢，有一个乌图国王敬奉普贤行愿品40卷，就是40华严，到中国来，等到14年以后才翻译完毕流通。在这个40卷华严里面呢，最重要前面39卷呢，80卷有，可是最后一卷40卷呢，普贤行愿品呢，在以前没有看到。所以以前华严经讲到最后呢，怎么样结束没有人知道，一直到普贤行愿品40华严最后一卷到了以后呢，才知道说，哦，原来尔时普贤菩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告诸菩萨说，你想要成就无上佛道，要修10大愿王，一者经诸佛开始讲到最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40卷华严的最后一卷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读的华严是40华严里面的最后一卷，那时候呢还没有到，所以呢谁都不敢讲说最后华严呢是最后是怎么样。所以下面就说第80善财成普贤威神之力，所证的跟普贤一样，等同诸佛。普贤乃为他说10大愿王，以文呢没有来尽，所以没有结局。等到普贤行愿品第40卷，普贤乃遇10大愿王，欠所有的善财童子跟华藏海众呢，全部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说完了以后，如来赞叹，大家依教奉行，文才真正的完。所以古德呢，就以这一卷续在80卷以后流通。后世呢，想要呢，是受持才能够圆满。下面就讲，古德认为念佛求生净土法门是唯佛与佛啊才能够究竟的，登地菩萨都不能够知道他的究竟，这一切上根立基的人净土呢是总摄无疑的。所以大集经里面就讲到说，末法呀，一亿人修行很难说有一个人当生得道，唯一念佛法门得度生死，则一切人天六道巨浮凡夫都被净土法门统摄无疑。你呀，就是你这个禅师相信早佛的，却不相信佛所说的普贤行愿品跟大集经。这个呢就像什么，你遵从这个这一线呢县令的一时权宜的公告，可是呢你却不相信皇帝所颁布万古不变的旨意啊，这样不就是尊卑轻重吗？下面他就问了，彼既然早波尊者是海会示现，为什么等到今来才方知呢？他就回答说，弘扬佛法并不是容易事啊，一定要有根据才能够相信。华严这部经非常的特殊，跟所有的经典不同，没有办法引证啊，所以以字裁度啊，只有用华严经来解释华严经才圆满。那下面第5个问题他又问呢，涅槃经未没有到，那深功说法顽石点头，这个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也提倡呢一禅体也有佛性，难道早波尊者就不及这个深功吗？这个禅师实在很会挑剔哦，问完一个问题跟他解决了，他还要另外再问一个问题。所以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两个禅师跟印光祖师也是在演戏，祖师呢代表给你解答问题，禅师就代表我们一般众生就很喜欢这样问了。下面他就说，禅题就是没有善根叫一禅题，在佛刚开始讲经的时候他说一禅题不能成佛，到最后法华经上说一禅题也能成佛。涅槃经是在佛要临灭度，法华讲完8年再讲1天1夜的涅槃经佛就灭度了， 所以《涅槃经》是佛最后说的。他就想，一禅体也能够成佛。禅体原来是众生，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当然有智慧的人也可以预料得到的。但是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往生就成佛的话，这所有经典都从来没有说过的，谁敢呢比佛还伟大而自己独出心裁的讲这种话呢？所以两种事情呢，理事绝不相谋，谋就是均等，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所以不能够这样子比的。下面他就说，至于两公所证的境界，当然不是我们薄地凡夫能够了解的，我怎么样怎么可以敢妄加批评而断论呢？你要知道，菩萨弘法利身，有时候现顺境，有时候顺逆境，种种方便是不可思议的。难道你不了解早博大师这样视线不知道，就是要让众生起更后来的后代的众生能够深信净土法门吗？怎么样呢？第一个，这个法门唯佛与佛方能究竟，连很多大乘的菩萨都不相信而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况我们薄地凡夫呢？可见啊，这个净土法门非常的高深微妙，所以叫难信之法。第二个，印光祖师这个回答非常的慈悲，他怕人家听到这样以后呢，大家就相信这个印祖的话，从此呢就瞧不起子伯，早伯尊者，就看不起他的华严合论。其实他的华严合论啊，在华严经的注解里面来讲是非常好的，非常的高妙。只是这个对，因为那时候经典不全嘛，所以他对这段话进西方极乐世界是全说，评论就比较不圆满。印光祖师怕人因为这样而瞧不起这个尊者，而毁谤这部华严合论，所以他就反说，难道这不就是早博尊者故意示现连他也不知道，来显示净土法门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的高妙吗？你看印光祖师哦，非常的慈悲，讲经说法也很圆融啊，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学的。一般我们啊，学佛的人常常会这样，拿两个东西来比，这个比这个大，把这个比下去呢，就把这个也丢掉了，从此也就不用比了。那么不用比怎么办呢？你总不能拿这个来写字吧？所以凡夫都是这样，执这个就谤那个，结果受伤的是谁？吃亏的是自己。真正祖师呢，是他虽然能够知道这两个有差别，差别当中还有平等，然后呢，两个能够物尽其用，这就是祖师有智慧的地方。好，请看下面第六个问题：禅宗的祖师多毁谤净土，这又怎么说呢？好，他就回答：禅宗的祖师唯传佛心，所有的言说都不立文字，只归向上。你参禅有年尚不知如此，可见你所解的通通都是破坏禅宗的恶之见，表示说你根本也不懂禅啊。好，下面那个禅师呢，听到以后就不高兴了，就拿禅宗他知道的公案，这个口头禅呢，就开始跟印光祖师开始辩论了。他就开始又问第七个问题：薄地凡夫岂敢自认？好，那我不敢说相信我的话，那六祖大师讲的话总可以做凭据吧？所以我今天发给大家《六祖坛经》，就是希望你大家看一看啊。他就把六祖东西，六祖大师他就讲，东方人造了罪业，念佛要求生西方，那西方人造罪业念佛要跑到哪个国家去呢？乍听之下好像很有道理啊。赵州人呢，佛之一字呢，我不喜欢听。就说老僧念一声佛要漱口三天，这些禅宗都有很多这样的语言。印光祖师啊，你又怎么讲呢？印光祖师呢，就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说：“六祖呢，直指向上，是要你视自本心，见自本性。因为那时候人很多人执着在东方跟西方，他就比喻说。”东方人假如造了罪业求佛往生西方，那 六祖慧能大师为了要破除他东西的执着，就访问他，假如西方人造业，那他念佛要求生哪里呢？当下人一听到以后就开悟了，开悟悟什么？就把东西的这个执着就去掉了。可现代人呢，不了解这个意思，就会问啊，那西方人造罪业求生哪里？其实大家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人怎么可能造罪业嘛，对不对？这只是一种这个讥讽语，要让当下问六祖慧能大师的人呢，让他破除东西对立的执着。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有长就有短，有好就有坏，有男就有女，我们凡夫的想法永远是在相对论里面，相对论里面就有能，有一个所，所以永远不了解佛法的不二法门。所谓不二，就是除掉这个能所对立的。所以佛法生最深就生在这里，因为他的念头不是对立的，所以他是要让他当下摄取自心。没有想到你这位禅师啊，却把它做成训文解释，像国文一样把它解释，然后用它来论辩这个宗派之间修行的方法。这简直呢，就把驴安桥做阿爷下鹅，几乎坏了很多人啊。这个例子呢，是一个比喻，我不太清楚，好像意思是说哦，把那个骑马的骑在桥呢，那个驴啊，它的那个鞍啊，有没有？我们坐马的时候，不是有马鞍吗？马鞍呢，凹下去的地方呢，假如呢，露出一个角啊，你就把它当成呢是老爷子下面的下巴，也就是错认的意思。他说，你要知道，西方的人见思过多断尽的，慢慢修行就会破尘沙跟无明，只有进修没有造业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之名啊，更不会堕落为三恶道，怎么可能造业呢？你现在说求生何国，在此间，假如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断见思烦恼，仗佛的慈力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往生就是凡圣同居土，凡夫跟圣人都能够生活在一起的。一生彼土，假如见思二惑都断了，就像红炉就立刻融掉了雪，位置而化，得人敌面，彼面全消。就说一个粗俗的人见到敌面，就是看到或者见到有道德的人，自然自己的妄念就不敢起。这是比喻。假如你见思或再进的话，生方便有余土，分破无明，则证十报庄严土。无明净尽，福慧圆满，则生常极光净土。在土现证者如此，在彼土往生也是如此。好，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哈。第一个四土，一般呢，一个佛陀的世界呢，也有四个土。第一个常极光净土，这只有佛才能住。常极光，永远清净光明的世界，只有佛。第二，十报庄严土，就他过去修因正果，无量劫来积功累德得到的果报，而清净庄严的叫做十报庄严土，这是菩萨所住的。第三，方便有余土，一般呢是指二乘人声闻缘觉所住的。第四，凡圣同居土，凡夫跟圣人都能够聚在一起。每一个佛都有这个四个是四土，而且每一土之间呢都不相往来。像比如说你凡夫，你就不可能住在佛的世界啊，对不对？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很奇怪，这四土呢是通通融在一片的。一往生，你也可以看到阿弥陀佛。不然呢，照其他的世界，常极光净土只有佛一个人住，很孤单，很寂寞。可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一佛二菩萨莲池海会还有很多，通通都在一起，表示四土能够融成一片，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殊胜的地方。这虽然融成一片，可是每一个人心中烦恼断的多少不同，你享受的呢也会不一样。假如一般我们比如说过功夫成片， 你只是扶住烦恼一往生，是住凡圣同居土。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呢、哦，你看往生传记里面，我们往生的大部分都是这一土。假如你功夫念得更深，把见思烦恼念断，叫做念到事一心不乱，你就到方便有余土，对不对？这个佛菩萨方便嘛，接引一些众生呢、啊，叫有余土。再讲你想往生更殊胜，念到理一心不乱的话，那你现身呢就是法身大士，你是十报庄严土，而且呢你那时候理一心不乱，会分证长吉光净土，有41品嘛。你十报庄严土的时候就证到十报庄严土，也会分证长吉光净土一分。假如在近两分的时候，这个长吉光净土分证，一直分证到就是说所有都证完了，最后无明都破的时候，你呢就是佛，就是长吉光净土。讲这里的用意是要让各位知道，其实每一土里面有九品，九品还有无量无边，所以有些人往生可能是凡圣同居土，上品上身。像下莲居老居士，他念到理一心，他就是十报庄严土里面的，可能是上品上身。功夫就跟我们不一样啊，虽然是九品，可是每一土呢有九品，九品又分无量无边品。虽然四土不一样，可是很奇怪，四土可以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佛，可以看到菩萨，天天是跟他生活在一起，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殊胜的地方啊。这一段是这样讲，就说在这个世界是这么修，在佛菩萨那个世界也是这么修。好，请看下面。您何必过于忧虑彼无声处呢，而自障障人不肯求生呢？就好像、啊、闻到闻噎废食，闻到吃东西会哽住噎到，你听到有人呢吃饭的时候啊噎到而死了，从此以后就不敢吃饭了，这个叫闻噎废食。自丧性命，这天下的吃人啊，这莫过于是你啊。下面又说，你只知道赵州佛之一字都不喜欢闻，参禅的人念佛一三十一天，念佛一生要漱口三天。可是你为什么也不想想看呢？下面这个禅宗也有这么讲啊。有人就问和尚，还为人也无啊？赵州说佛佛佛啊！你只知道一念佛一生漱口三天，你怎么不知道有人问和尚说受大王这样如是的供养要怎么样回报呢？赵州说，那我有念佛呀才能够回报啊。而且又有人问说，问赵州，十方诸佛他们还有老师吗？那赵州说有，十方诸佛的老师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可见印祖啊，他懂得禅宗的东西。很多人禅宗只是拿一两句断章取义，那印祖呢就反驳他，你只知道上一句，你怎么没有看到下面一句呢？啊，这一段就是讲这个。所以很多禅宗的祖师都在这言举当中不知道禅家筹积之言，叫做积风雨，叫做转雨，这是希望你能够回光返照，视自本心，见自本心，而能够成佛。所以有时候问在答处，答在问处，很多人不知道回光返照，叩脊而参，一向但这个字我查不到，一个口一个铜叫什么意思？说可能专门吃那个酒灶煮土块，有什么了其呢？所以禅家的很多转语啊，跟这个公案啊，都呢是答在问处，问在答处。所以我们看有时候看禅宗的这个公案呢，是比较不容易懂的。为什么呢？这也是有因为有原因。好，因为呢禅宗的每一句话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叫做截断众流，我补充一下，第二个 叫做涵盖乾坤。第三个叫随波逐流。好，解释一下，禅宗的每一句话回答都会有这个意思。第一个决断众流，就是说能够斩断你的妄想。第二个涵盖乾坤，就是它能够盖天盖地，无所不包。第三个随波逐流，就顺着你说大众而说，你说什么他就答什么，你是波你是流，他就顺着你这个波这个流。比如有人就问赵州禅师啊，什么是道？他刚好那个人站在墙外，他说墙外的就是道，他听得糊里糊涂。又问说，他就讲，我问的不是这个道，我问的是大道。那赵州跟他大讲，大道直透长安城，他听得也糊里糊涂。所以答话中有三句，首先呢，截断众流，就听的人会突然目瞪口呆，没有任何的妄念，那就对了。第二，随波逐流，就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顺着你的话。有时候问他说什么是达摩祖师意，他说麻三经，莫名其妙。那有时候呢他说呢第三个涵盖乾坤，这含摄无边的妙意，一切呢都是无边的大道，所以所见的一切呢都是法身啊，所见的一切都是菩提啊。所以呢墙外边的当然是道啊，哪里不是道呢，对不对？所以禅宗的很多话一句话当中就包含三句，言下之意听的人当下呢狂心就停了，狂心即歇，歇即菩提，那时候呢菩提心就现前了。这种直指人心的方法是很难很难，是要根基很高的人。可是自从宋朝以后，这样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下子就能开悟啊，这个众生的根性就不够了，所以只好呢禅师就叫人家参话头。原来参话头就是叫你去一直去想这句话，比如他给你问你父母未生前之本来面目是怎么样，就每天念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父母未生前本来，就天天去想想想，想到有一天呢、想尽了，叫思尽还原，就好像突然我们踩到那个什么那个自动开关一样，你一样砰，可能一个声音啪的一声你就开悟了。他用的方法是这样，有时候叫你参，谁叫你把这个死事拖来跑来跑去的啊，哪怕就叫你参，念佛的是谁呀、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对，让你去参，参到最后呢你这个话头参破的时候呢你就彻到明心见性了。比方说近代虚云老和尚，他有一次57岁的时候避禅期送水，有一次人家拿着茶杯给他，他拿着杯子人家倒开水，突然没有想到水呢就浇到他的手上，他没有把杯子拿好，砰的一声虚空也粉碎了，他就大彻大悟了。你要知道他参了那么多年呢，57岁啊，对不对？他一参禅的时候开悟的时候，他当下写了两首偈子，他说悲死扑落地，响声名利利呀、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喜。意思是说呢，我参禅参这么久啊，杯子突然打破啪的一声，声音呢是非常清脆悦耳的，我的心非常的清净明朗，我一直在参禅连虚空的念头都破了，虚空都粉碎的话就没有任何的执着念头，我的狂心当下就息歇了。第二首他写的偈子就是说，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雨难开，春来花香处处香，山河大地是如来。意思是说我的手被水烫住了，那我杯子也打碎了，一打破了呢，家破人亡啊，人我是非妻离子散这个念头我通通也都没有了，就人间真正彻底看破放下，就呢而我的心境呢就像春天的一样，花香一样，到处都一片的馨香， 你看山河大地都是清净的法身，哪里不是如来呢？所以呢，禅宗啊，这个要参禅是相当不容易。参禅要开悟呢，常常说开悟的人要有七朝天子的福报，就说要有七朝呢做帝王的福，要有九代状元的才华，这样加起来你才能够开悟。所以像苏东坡五祖戒禅师呢，他就是没开悟，一直到明朝的时候做园中郎才会，因为做西方和论，上次跟大家报告过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禅宗是问在答处，答在问处，每一句话都包含截断众流，断你的妄想。第二，涵盖乾坤，无所不包。第三，随波逐流，所以相当不容易懂。下面印光祖师就说啦，我出家三十余年来，对于那个漱口佛啊，我很不喜欢听，可是很多人都很喜欢讲。可是我常常以佛佛为人，以念佛报佛恩，以阿弥陀佛做十方一切的诸佛，常常告诉别人，可是却没有听别人愿意这样宣说。福话一出口呢，就以彼为实啊，为可依，这就是真实可以依靠的。可是一般人却把这个不好的受损的当依靠，得到利益的却违背，专门那些拿那些摸不着边际的这个公案啊跟话头呢，自己自相矛盾啊。所以赵州所说的总归自己的本分，只是希望了解你本来的自信。佛不喜欢听，或者呢念佛一生漱口三天，这些都是属于转语。假如直下能够视自本心，那才是赵州禅师所他讲与弦外之意的用意啊。你知道这个弦外之意，那我有更加的努力念佛，我有感到日子都不足够啊。假如不能够亲见赵州禅师，仍然要以念佛为修持为稳当，而不可以播佛为把柄，到处呢去毁谤净土，自己呢也污蔑禅宗。下面就说了，假如你依照念佛法门，今生便能够出轮回，将来决定成佛。假如你依专门禅宗的公案来播佛谤佛法僧的话，现身呢罪业积山，福慧永消，命中可能就堕到阿鼻地狱长劫受苦啊。这种利害得失，西斥天渊啊，是就是但是啊，人的那种比较呢，就像天渊之别一样。总之，现代的人都福薄慧浅，业障深重，对于真的能够得到利益的他不愿意接受，对于那个会受伤的人呢，受伤的这些不得利的话呢，却全身的顶受。这里的利益跟不利益呢，是针对没有悟之前胡说而讲的哈。诸师这个酬答的讥讽呢，禅宗的公案通通都是如此啊，就不用一一的解释了。这是他先把他正面回答，反过来他又说，你认为你要相信诸师祖师的语言啊，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下面呢？下面他就举了七个例子。第一个，你为什么不相信百丈禅师讲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呢？第二，你为什么不相信百丈禅师在立祈祷并生，送这个出家人要火化的时候，通通都要念佛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呢？一般人就以为说啊，百丈禅师就是要死的人才念佛求往生啊，一般人呢就不要念佛啊，这是错误的见解。第三个，你为什么不依照西天第十四祖龙树菩萨如来在经典预计他说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他到龙宫里去找到华严经，造了很多论，而且遍占西方，像十住毗婆沙论，上次我们讲过易行道跟难行道呢？第四个，你为什么不依照十二祖马明菩萨 在《大乘起信论》里，最后是最甚方便劝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常是阿弥陀佛能够永远不退转呢？第五个，你为什么不依照二祖阿难、初祖迦摄结集三藏的经典和净土的经论？假如净土不足为法，有害于世间的话，那难道阿难尊者跟迦摄尊者不知道好坏而来结集经典，来贻害后来的世人吗呢？这是举第五个例子。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哈，有一个叫《礼佛现光》第三十八品，阿难尊者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侍者，对不对？他在《礼佛现光》第三十八品的时候，他就呢顶礼要见西方极乐世界，在一拜佛的时候，一还没有抬头啊，西方极乐世界就亲现前，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就放光加持，所以他当下就发愿说，我要，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样清净光明的世界，我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阿难尊者现在呢就在西方极乐世界。迦摄尊者呢是因为蒙佛的嘱咐，还在古印度的鸡足山入定，一直到577,000,000年以后，弥勒佛尊者，弥勒佛下生的时候，他会出，他在出定，出定以后再把释迦佛的袈裟交给他，他才入涅槃。好，请看下面第六，又为什么诸大乘的经典通通都称扬赞叹净土，而小乘经典却一字不提？那难道说大乘经典就不值得相信吗？现代人哦，也有讲说大乘非佛说的，像南传佛教，像泰国、斯里兰卡，好，这个南传佛教小乘国家，他们哦很奇怪，只相信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们不念阿弥陀佛的，他们不相信，他们也不念药师佛，他就只相信这个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菩萨他会念，他会念观音、地藏菩萨，但是你叫他念阿弥陀佛，他不相信。所以个人的因缘啊不同。第七个，他又讲，难道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六方诸佛都出广长舌相劝信此经，难道六方诸佛也会骗人吗？所以小本的弥陀经啊，它本来的名字叫做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他原来的经名。各位想想看，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净土法门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的。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三个字，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都保护的护念的经典。你想想看，所有大藏经里面哪一部经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呢？只有净土法门这样讲过啊，其他法门都没有这样说啊。所以更要深信，假如你认为六祖赵州等不可以不信，那龙树马明、阿难迦摄、释迦弥陀、六方诸佛诸大乘经典就更不可以不相信了。假如你认为诸佛祖师诸经都不可以不足以你相信的话，那六祖赵州的大师的话呢，你又何必也相信呢？所以下面讲，只是见近而不见远，知小而不知大，就好像乡民只知道县令的势令而不知道皇帝的威严。小孩子见到铜钱他就想拿，可是真正遇到摩尼珠宝，他却又却不了解而顾不到啊。你呢还知道永明的延寿禅师是四料简所阐释的禅境有无利害得失吗？永明延寿禅师啊，乃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怎么可能呢？一人最手傍正法轮， 一物众生而断灭佛种呢？好，底下呢还很长，就是讲永明延寿禅师的释料简。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最后呢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做公案做结束。就讲到这里，禅跟静非常的不同，而且禅宗是很殊胜，但是众生的根性不见得很容易能接受，而且不容易修。各位可以看翻开印光大师选读这个护国习斋法语的294页，有一个故事，就是三生石，叫做圆泽禅师，没有的话可以用听的啊。圆泽禅师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李元，他的父亲是守的东都，安禄山造反的时候把他杀了。李元呢，因此从此他不愿意做官，就把自己在洛阳的住宅呢改宅为寺，叫做慧林寺。他建了寺院以后，就请这个圆泽禅师啊来做住持。那这个李元居士呢，他本身呢，也在寺院里面修行。过了几年，李元呢，他突然想要去朝峨眉金顶，就邀这个圆泽禅师说：“你也跟我一起去好吗？”那圆泽说：“好吧，我要走陕西。”可是李元呢，他不愿意，要经过京城。那规定要从荆州水道去，那原则知道自己呢不能来矣，所以呢从此以后他就要走之前呢，就先把很多后事呢就安排好，把它夹在这个金本里，把它写清楚，但他不说。因此呢，他就随着李元呢坐着船经过荆州上游，到了长江三峡，那水呢非常的险目，还没有到天黑的时候呢，突然呢他就船停了，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穿着衣服在江边打水。这个圆泽禅师一看到啊，哇，他立刻就掉眼泪了。那李元就很奇怪了，他问他说：“奇怪，你怎么哭了呢？”他说：“我跟你讲，我不愿意走这条路，我要从陕西，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就是怕见这个女孩，见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怀孕已经3年了，可是一直没有生，为什么？就是等着我，因为我跟他宿世有缘，我会投胎呢，会做他儿子。假如我不走这里，走陕西避过的话呢，我就可以逃过。可是没有想到因缘业力就是如此啊，最后还是见面了，所以我非做他的儿子不可。”他说呢：“你应该赶快帮我念佛，帮我助念，我马上就会投胎了。3天以后，希望你到我家来看我，我会对你一笑，就代表是证明的的确确是我来投胎。”他说在过了12年以后，8月15日的时候，希望你到杭州有一个叫天竺葛洪井的地方来等我。说完呢，那圆泽禅师就断气了。断气以后呢，哎，的确那个妇女呢真的呢就生了一个娃娃，怀孕3年终于生出来了。这时候李元一去一看，他对他笑一笑，他果然是圆泽禅师来投胎的。后来李元就回到慧林寺自己去修行，经过12年呢，他呢就准备到杭州去跟他预约。就回来以后，他就看到经本里面夹着这个圆泽禅师写的一些遗嘱啊，跟这些事情，说我过去是怎么修，现在因缘怎么样，将来我投胎到哪里，他通通写得清清楚楚，表示说圆泽禅师啊本身他参禅已经很有功夫，有神通，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了。后来李元呢就到经过12年以后到杭州去等，8月15日的时候就在那边等到突然呢隔着一条河有一个放牛的小孩骑着牛背拿着这个牛鞭就打呀，就唱啊，唱什么呢？他说：“三生石上旧精魂， 赏月迎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逢，此生虽易性长存。好，有些有在295页，没有的话呢，用听的好了。他说三生石啊，我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生石，我们人的这个灵魂呢，永远不灭。今天呢有赏月有迎风啊，这么好的天气呢，不要谈论这些。很惭愧呢，你这个李缘呐，我们是有缘的人呐、今天又碰面此生虽然在啊，可是呢我们已经他乡异地又改变了。这李缘呢那时候很老，一闻到呢就掉眼泪很哭了，就在问他，就想要跟他聊天，结果他又唱生前身后事茫茫啊，欲化姻缘。